好，我们的崇拜要开始了，请大家把你的手机处理一下。今天是6月13号，按照教会的这个年历的是圣灵降临第三主日。我们下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好，我们请大家预备我们的心，随着这序乐来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到敬拜中。起因的方式来读，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的，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
各位，请起立。我们来唱诗第194首，信徒齐来颂主。194首。 来赞美主，并赞美这救主基督他的赦罪的恩典。我们借着这样的认罪，我们要在圣洁公义的律法面前，因为若非律法告诉我们，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叫愚昧人有智慧。所以我们一起来借着诵读这十诫，就是这圣洁律法的代表，我们一同的来认我们的罪，祈求上帝的恩典。我们请弟兄读第一，请姊妹读第二诫，这样的单数和双数就我们这样的来轮流读。请弟兄读第一诫，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第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第五，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第六，不可杀人。
第七，不可奸淫。
第八，不可偷盗。
第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役、流女，并他一切所有的。
我们一起来诵读，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40节，这里面说的关于诫命的总纲。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我们下面在这圣洁、公义、怜悯的上帝面前，我们一起静默祷告一分钟。众人借着这篇认罪的祷文，一同献上我们的悔罪的祷告。
全能永在的父神，我们承认在母胎时就有罪，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因此我们仰慕其善，我们不断地违背你的圣神诫命，自甘堕落，但是我们为此感到忧伤，我们祈求你的恩典和帮助，没有恩赐怜悯你的父神啊，求你借着你儿子
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的8到9节，这里写道：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每一位，你承认自己实在是罪人，必须在神面前谦卑你自己的，你也应该相信在基督耶稣里，天父上帝会以恩典待你。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宣告，所有已经悔改寻求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你们的罪已得赦免，你已拥有他赦免与平安的确据。阿们。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就将颂赞荣耀归于圣父。我们唱诗第三首，荣耀归于圣父。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同，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各位请坐。我们一同的来读一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新约以弗所书第1章15到23节，15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
继续，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这是神的话，我们一同来唱诗第463首《教会根基歌》。
Thank you.
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救赎恩典，你将你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和挽回祭。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神国的百姓，也叫我们带我们进入到你的家中，就是你的教会中。因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不再被撒旦魔鬼的权势所管辖，有基督永恒的生命。所以叫我们今天的敬拜和祷告，愿我们在这地上遵行天父美善旨意律法的行为，无论在每一天还是在每一个时刻，我们的所思所想使得我们都在基督里，不是突然的，乃是是那在这永恒生命之中的。故此我们献上感恩和祷告。在今日这个世代，我们祈求神国的荣耀更加得以彰显，基督的福音可以被更多人听到，基督徒可以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来做光做盐，来见证主基督十字架的能力。虽然现在可能几十上百人的家庭教会能得以公共聚会是越发的艰难，但是祈求圣灵大能的复兴每一位信徒的生命，也复兴每一间主的教会，叫信徒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悔改，来见证着福音的能力，也得以彼此相爱，也因此有更多的家庭可以敞开，也许是为了见证，也许是为了聚会，叫真理被听见，真的生命被看见，叫那孤独的灵魂找到回家之路，也叫这城市里的社区被那真光所照亮，也被祝福。我们为主的恩约教会来向你献上祷告，圣灵曾提醒，也在继续的提醒以弗所教会说，不要离弃那起初的爱心，也责备老底家教会，他们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因为他们自以为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他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应当悔改，我们应当悔改，我们没有常常寻求你的心意，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教会的分立职堂是为了传福音，来建立更多的社区的教会，更多的能见证这恩典之爱。但我们众多的会友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生命软弱，我们背着罪和这世界缠累，看似忙忙碌碌，不管是在家庭，在工作，在服事，我们好像都在参与，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没有平安和满足，我们没有喜乐和那生命的活力。我们求圣灵你更新我们的生命，打开我们的心眼，不再被这肉眼所见的世界和我们所面临的压力以及困难所击倒。我们学习效法来圣徒，各历世历代的圣徒，我们要常常祷告，祈求主你大能来降临在我们身上。所以祈求主兴起我们众人祷告的心智，要不住的祷告，常常谢恩，求主保守你的教会里面能兴起更多的祷告的小组，也或者一两人，或者两三人，让我们在这段末世当中不断警醒祷告，能更加明白主你呼召恩约教会的意向和使命。我们的主啊，我们今天为着中国的执政掌权者来献上祷告，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父神，神的百姓在地上当有顺服权柄的心。我们也祷告他们能够听到福音，因为执政掌权者他们若不悔改认识真神，他们都将面临死亡和永远的审判。我们也为着今天我们所在的社区，我们所在的派出所，每一个社区的这些管理者，每一个派出所的警察们向你献上祷告，愿他们能够按照良心行使权力，秉公行义，维护着地方的平安。我们也看到不断在各地仍有主的儿女们因着良心的缘故，他们承受苦难和逼迫，有的信徒因为他们在售卖属灵的书籍，因为卖圣经播放器而遭遇牢狱之灾，有教会的牧师长老被判刑，求主保守他们和他们所在的教会，保守他们各自的家庭，来供应他们日常的需用，保守他们远离试探。你要借着这些磨难来试炼属你的儿女们，试炼着每一个生命，要叫父神的儿女们在这个没有公义，这个黑暗和绝望的世界中做真理的儿女。若有人问起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就把基督更新改变我们生命的见证可以分享出来，存心温柔，随时准备见证基督，等候你的再来。我们也为着近一周 赴上帝你的恩约教会中的这样的慈爱和怜悯来献上感恩。你赐给恩约教会的栋梁弟兄和西会姊妹赐给他们一个女儿，也保守了姊妹生产的顺利，并有了足够的母乳来喂养孩子。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他们一家。我们也继续的为在狮子坪小组中的每一位弟兄献上祷告，因为他们在处在这样的工作和家庭中，他们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忙碌成为他们的常态。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在忙碌中能有时间读圣经，默想主的恩典和荣耀，在基督里面他们得享在忙碌中的安息，由属天的智慧来分辨他们身心疲惫和压力的来源，从而能在基督永恒的生命真理中能寻得见他们人生的意义和他们的价值。我们也祈求主，你保守南岸小组的弟兄姊妹们，帮助他们的灵命有更好的成长，因为他们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是做老师，并且是在高校中，所以求主保守他们能得以做光做盐，能引领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我们也为长青团契的姊妹们献上祷告，保守他们能够彼此的扶助，定睛于天上的荣耀，用永生来指导他们今生的生活。也祈求神给每位姊妹有更多更大的恩赐，按照教会的需要为主摆上来尽力服侍。我们为来到恩约教会的每一位慕道朋友们献上感恩和祷告，求圣灵在他们的心中不断的动工，也许是借着讲台的信息，也许是当他们参与到各查经小组和团契中，叫他们因着这些生命的分享，这些在圣灵中的真实的悔改，因着这些的见证，叫这些慕道的朋友们可以认识福音的真理，认识主，得到永远生命的祝福。我们如此的祷告本是不完全，但是都是奉靠我主基督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好，我们下面请张忠牧师带给我们今天的信息的分享，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13节，题目是属灵的压力和转向。稍等一会儿。
你直接把这个 PowerPoint 关掉，
原着原来那个，把这个更新掉吧。
不用这个模式。
我需要共享。
我知道、嗯、你现在把这个停掉，用那个用视图，然后阅读视图，就这样就行了。好，那边没投出来，投到那边。
对，等等，我需要把这个共享出来。
啊，没出来，那边屏幕没出来。
嗯。
哦，这个没投出来，那还是要用那个。现在这个设置还是要用播放模式。
这个还能不能播放啊？
这个没声音了，好像是。
我换了电池了，有声音。
播放。
放音对吧？对吧？对。好了。
大家好，两个月没见，挺想念大家。如果你们带着圣经，我邀请你们打开到以弗所书的三章，我们要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三章的一到十三节。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指教，量力你们曾经借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愿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的，像今天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启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这是神的话语。两个月停掉，所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以弗所书的背景。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一直在讲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呢是使徒保罗所写，通常我们把它称为是监狱书信的一部分，因为这是在他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结束以后，他在罗马坐监的那段时间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很有意思，刚刚我们在前面读到以弗所书的一章的15到23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是那段经文是保罗的祷告，他说我为此我向神祷告，你们可以认识神的大能，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等等。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章实际上也是保罗的祷告，所以在这个里边他有两个不同的祷告。在这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实际上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边的第二次祷告，但这个祷告呢很有意思。以弗所书从前我们在介绍背景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说保罗在写其他的书信的时候，比如说哥林多书，情绪非常激烈，因为他正在处理当时在教会里面发生的很多问题，但是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实际上他的情绪是很平稳的，就给人的感觉就是现在已经坐监了，已经没什么事儿了，反正也出不去，所以时间也一大把，然后也没有特别的需要去处理的急事，教会的一切也他的使命也完成得很好。他说在亚细亚各地几乎所有的人都听到福音，都是借着他在以弗所的那三年的工作所以呢他其实在这个时间里面他是在很平静的在反思他的神学来沟通，但唯一在这一段里面，在第三章里面，就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保罗在或者任何人，就是当他说话很激动的时候，他一句话没有说完，突然就想起别的话，就中断了。所以以弗所书的 这个祷告是唯一在这个信里面他的情绪好像有一点点失控。他说，所以我求你们啊，他说第一节，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后边有一个括号，实际上替你们祷告这句话他是没说的，这句话要到第十四节他才说出来。但是呢，按照他整个的这个句子的文气或者说他的这种流畅性来说，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特别把后边的这一段这句话把它提到前面来了，让这个句子可以很清楚。像当他写信的时候，他写到这儿的时候他就显然是走神了，然后他就弄到别的地方去说别的事情去了。为什么？因为当他写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很清楚，十三节他谈到他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他的目的是什么？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而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他希望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姊妹们能够明白这一点，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他自己怎么解读他的患难？就对外人看起来说他是在监狱里边，然后哪儿也去不了，这么有恩赐的一个使徒现在被关起来了，然后话也不能说，福音也不能传，都会觉得哎，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的难解。于是呢，很多人就可以想象，就为觉得保罗是为了我们然后经受患难，于是呢我们都很担心。但是他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他说我是为你们，没错，他说我为你们外邦人，但是我这个受苦是什么？是为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所以当他写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这个地方插入了很大的一段话在里面，希望以弗所的教会能够很清楚地理解这一点。保罗因何为被囚？保罗是为了什么被囚的？我们或者说我们如何透过这样的环境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更大的场景，看到更大的途径，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实际上他后边整个一段话讲的就这个问题，你如何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空间尺度上，甚至把你的目光放到属灵的宇宙的这个尺度上，从种族的角度，从福音的角度，从神的永生之前所定的计划的角度，从我们自己参与在其中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奥秘的使命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事情。于是最后的劝勉是什么？他说你们不要为着这样的事情而上当，不要为着你们的患难，也不要为着我为你们看起来被放在监狱里这样的患难而上当。所以整个的这段话的背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他希望来劝勉，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人是有限的，我们在此时此地我们就只能待在此时此地，你既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目前各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啊，也无法知道我们之前的漫长的历史中间所发生的事情，你也不知道在属灵的领域里边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所以这种有限性就是往往会带来就是我对于不确定的事情的一种未知的这种恐惧的感觉。就其实福音作为一种奥秘，在这儿它高度的强调 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高度的强调的是它的关键字实际上是奥秘。我们在这个经文里边反复的他提到了这是一种奥秘，在这种奥秘的背景之下，实际上我们的有限性和奥秘往往存在一种张力，环境的逼迫是很现实的，你会很清楚的知道我现在所遭遇的每天的生活是如何的，然后如果这个事情我无法应对，或者说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有一种自然的反应啊，我会觉得就保罗说要上胆的这种感觉，你失去你的勇气，或者说失去你的喜乐，失去你的盼望，你无法开玩笑了，你的脸变得很严肃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因着我们的生命有限，因着我们的知识或者智慧的有限，因着我们的活动地域的有限，或者信息的有限，或者经验的有限，我们有这样的自然的反应在那儿。或者另外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焦虑的问题可能都不是我们身边的问题，因为据说我们这个人类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来，你才会突然就是每天你都会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在仅仅在50年以前，你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关注的就是你身边的事情。而现在我们很容易就注意力就什么就失去焦点，你会在媒体上看到不断的看到哪个地方出现各种恶性的事件，包括最近上海的事件，对吧？最近其实在国内同时在这个月里边有5个城市发生了恶性的流血事件，除了上海只死了1个以外，其他的地方都是5个以上，有一个地方是南京是这个汽车失控，然后有一个人据说喝醉了，然后去把他的前妻和前妻的这个男朋友给撞死了，然后撞死以后大家拦住他，他又撞了一遍，撞完一遍以后又抢了另外一个车，又撞了几个人，然后那个车被撞坏了，又抢了一个宝马，又撞了几个人，然后最后拿着刀把自己给割了，就类似这种问题。然后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人是因为做生意出现问题，然后拿着刀子也是在街上就随机的啊。但这种问题当我们的关注点没有在我们身边的具体的你的场景，或者说当我们的关注点失去你的焦点落在了福音的奥秘之外，落在那些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甚至于无法控制的这种事情上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你的压力是什么样的，你们可以想象你是否有可能会上当。还有些人呢，因着这种信息的问题，所以他觉得哎，我已经知道神的奥秘是如何如何的，我已经全都知道了，他仍然是在这种脱离他当下的处境下边，在有可能是在很肤浅的在讨论很多问题，或者胸怀天下，或者在指点江山。他觉得哦，我现在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这种张力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在中间。如果具体到以弗所的教会，我希望你们借着以弗所的情景，你们可以自己去，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我们所面临的处境，或者我们的压力是什么。保罗曾经在以弗所服侍过3年3年半的时间，直到被赶走为止，所以他在那儿他让整个福音巨大的影响了这个城市的文化，以至于当地拜偶像的人急剧的减少，所以呢那个银匠们就是打这个小的偶像然后在城里面卖的，就如果你们现在去某些城市包括大理，你们就会看到满地都是银店，对吧？人都在那儿就打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卖给你所以银匠们的生意大幅度的减少，以至于他们要发起一场这个公民抗议活动，说保罗来了以后让我们已经没有生意做了。然后呢，他们的借口是，他们不是说我没生意做，他们说是我们曾经所拜的那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女神现在居然没人去拜了，这个怎么得了，所以我们得把保罗给赶出去。 它对这个城市的文化的影响还在于什么？当地的这种用巫术来占卜的人有很多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就把家里面的这个算命的书拿起来堆起来烧掉。我这个时候烧书焚书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那个时候一本书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你家里面有本书的话比你现在有个宝马在家里面还要值钱一点，你可以想是这个意思。因为书是用羊皮做的，然后要手抄下来，如果你像我们现在有人在家里面有个书架的话，你当时基本上算是王侯一级的这种富人。所以大家就把这个书拿起来全部烧掉，所以一共烧了好多好多好多人好多年的工资的那个价格的书啊。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在剧院里面啊，剧院是他们开公民大会的地方，就等于是他们的市议会的这个开会的地方，就有一个暴乱啊，不是议会政府召集的，然后就是银匠们就鼓动大家就暴乱了，所以把保罗给赶出了以弗所，类似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可以想象，就当这种暴乱发生的时候，或者当这种暴力的逼迫发生的时候，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你们可以想象。接着就保罗就什么离开了，去了哥林多，然后回到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就被犹太当局逮捕，然后经过了几年的漫长的审判，甚至于犹太的总督都换了两届，对吧，还没有审出来，然后他又上诉到凯撒那儿，然后经历千辛万苦，现在到了罗马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教会始终有跟犹太教的这种连接还很强的时候，圣殿还在的时候，所以始终还涉及到犹太宗教和其他宗教对当地教会的压力，属灵上的压力，同时有着来自政府来自其他的偶像崇拜者其他的不信神的人的压力。所以以弗所教会的丧胆不是那么的不可想象，你们可以很容易的联想到我们的处境上，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联想，我不知道你们会联想到什么事情，但是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就这并不是说我们显得软弱，或者说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感受完全屏蔽掉。自然的，当你的有限性，当你的环境的因素和福音的奥秘产生张力的时候，我们自然的会有类似这样的想法。所以上周实际上是号称第三波微信封号，所以前面已经有两波了。第一波是所有提到福音标题里面有福音的然后就被封掉，所以第二波是某些这个反正它优先就是你的这个订阅用户越多然后它就封你的号。所以上周突然第三波封号，他们说这个据说我的公众号是重庆唯一一个在这一波里面被封掉的重庆公众号，但所以基本上我所有的客户，就是我做神学翻译的所有的客户的号都被封掉了，像素的号被封了，发福的号被封掉了，然后研经工具的号被封掉了，这个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压力是就它是现实中间不断的到来的，一下子本来可能我已经大概有3000个订阅用户了，就是很大，现在只有30个，这样一下子全部归零，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但其实所以我想的是，就你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中国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涉及到很多额外的压力，就这种压力往往不是其他的地区的人可以想象，当然别的地方有别的地方的压力。我们 的额外的压力实际上使我们的教会的形态无法照抄我们现在极力想抄袭的美国的模式。我们很多的传道人是缺乏足够的教育和神学训练的，这种情况下你会有压力存在，你的会众问你一个你回答不了的问题，你到底该怎么反应？你是谦卑的承认我不知道，还是就给人家杠起来了，然后觉得很不高兴，就类似这种，其实有很多压力在这儿。包括我们的这个传道人作为一个职业是没有社会保障、没有退休的，所以社会评价很低。最近我有一个同工在新疆的某个地方做这个职堂，所以他就不断的遇到他的父母给他压力。他在美国读的很好的学校，最好的学校，然后读完了以后他就蒙召去读了神学，然后读完神学的硕士以后又读了教育学的博士，非常出色的一个姊妹在那儿。但他的父母就现在就天天给他压力，就你一定不能留在新疆，你一定要回到内地来。说我们太没面子了，我们花这么多钱，家里面房子卖了两套，把你送到美国去读书，读完了以后你就跑那个地方去，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内地城市，我们面子上都好说一点，跟这个同事的面子都好说。所以他天天就受到这个父母的这种压力，软的这种压力在那里，就额外的压力在这儿。独生子女的压力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很难很难，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在他们的肩上，包括有没有喝茶或者喝可乐的压力。我的同学Joshua 和 Selina 他们现在北京已经大概六七年的时间，然后他们在这个某一个地方，就是当时为了在北京住下来，所以买了一个小产权房，花了很多钱，借了很多钱买了小产权房，还没入住那个房子就被强拆了，所以欠着很多钱没有房子住，弄到这个师母萨琳娜现在基本上是在做这个，他是做心理咨询嘛，然后现在开了一个类似于像这个这个就是叫第三空间，所以专门为着这个女性服务的，这个像有美容啊或者什么健身啊等等啊，就开了一个这个开了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上次去北京见到他，他说压力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早晨一醒来就想今天到哪儿去找10000块钱，因为欠着很多钱要还，还没有房子住。他说我每天早晨醒来我就想今天要去哪儿找10000块钱，就这个样子。好，然后他们在天津植了一个堂，植了堂以后第一天宏大盛大开业，然后就被关掉了。第一天盛大开业，然后第一天就他去，然后就被关掉，就是那种，就是类似这种事情。所以后来过了两个月，他说 Joshua 说他听不到了，他失聪了，他忙到就突然失去听力了，然后住院，是因为这种事情。说压力大到这个和这个忙到什么程度，忙到这个突然失去听力了，然后住到医院里面去吊水。同样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类似的压力存在。你微信买书也可能被请去喝茶，对吧？我们的这个玉伟弟兄上次又被搞了一下，说从香港买回来一本书，然后又接到电话，然后让他去喝茶，让他把书交上去。而有些教会就像我去年我去前年吧，我去泰国去开了一次这个和合本研究的翻译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学术会议，就纯粹和合本翻译纪念100周年，他们把搞得像个地下党一样，你坐飞机去了以后你都不知道谁接你，你下了机场然后进了海关以后，然后才有人 神神秘秘的给你打个电话来说，嘿，张老师到了吗？我们在机场等你。然后就类似这东西。好，所以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的例子，上周才爆出来的，世界第三大，美国第三大媒体《华尔街日报》6月4号爆出来的，说在深圳有一个改革中长老会的教会，在2019年秋天的时候开了一个会，全体会议，然后60多个人，里边有50多个人赞成从深圳逃到韩国济州岛去。然后他们居然开会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然后就由牧师和两个长老带队，所有的人都买了这个旅行这个机票，因为去济州岛不用签证，所以你就落地签，就买了这个机票，然后就哇一下整个教会就全跑济州岛去了。我不想评价这个事情，我只是介绍这个事情就刚刚出来啊，因为当这种重大的媒体，就像《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这个事情肯定是已经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们在那儿申请这个难民身份，已经每个人都过了一轮，全部都被拒掉了，所以至少每个人都去申请过一轮，然后呢，已经被明确的批复是不可能接受成为难民的，所以现在济州岛语言不通，然后在农场里面就摘橘子或者是种地，就做这种最苦的这种 labor 工啊。这些人在深圳的时候，有些人在工厂里面，有些人可能是白领阶层。OK， 所以啊，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就是最近的新闻，非常震惊，非常震惊，因为那个人其实我大概还知道他的名字，就他的这个牧师和长老的名字我还知道。在2019年有450个牧者签名某一个这个什么声明的时候，这些人的名字都是在上面的。啊，当然我顺便说一下，这个 Joshua 的名字也在上面，他也签了，就有450个人签了。但是我其实非常震惊，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啊，所以。来自中国南部的约60名教会成员在韩国里采着高丽菜和橘子为生，他们说受到了迫害，希望在韩国得到难民的身份。所以这个事情呢，发生是2019年的秋天，在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后边的这东西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有些东西是有些东西跟我们可能从我们的角度去看的这个事实，可能就是说他谈到的这个东西，包括像未注册的家庭教会有没有注册的家庭教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他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他的牧师叫潘永光，说教会向美国的外交官表达了担忧，然后送了一本普利茅斯开拓史给这个外交官，希望整体搬到美国去。然后他最近的一次讲的是诺亚、亚伯拉罕和其他的罪罪者怎么进入到未知世界的经文，然后这中间还有很大一段，所以没讲。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有一个五口之家已经觉得受不了了，所以教会会面临很大的张力在里面。就有些人就会想到，我为什么要坚守这么长的时间在那儿？我是否可以放弃这一点，然后回到中国去？所以没有人可以长期的经历这种压力，你们可以想象，没有人可以长期的经受这种压力。教会的结果基本上是会分成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然后最后的问题是到底会走向如何？其实我是觉得很震惊，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边，改革宗教会应该是有个区会，不是开社员大会来决策的，应该是你把这个决策权交到区会去，然后区会的长老们要开一个长老会来，这种事情基本上是这样决策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 不好评价，但是事情确实发生了，就大家可以想象，当你没有预备好，然后突然面临这种压力的时候，你的反应会如何？你的反应会如何？如果你关注的焦点是在这样的问题上面，然后你会跟着教会做出这样的决策吗？啊，很痛心，但是也很震惊。所以保罗同样的，他意识到以弗所的这样的压力的存在，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保罗并不是做了凯撒的囚徒，他待在他现在的位置上，并不是因为凯撒把他关进去了，或者他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因为犹太人误会了他然后把他投入到监狱里面，他是为了什么？他说我保罗是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为了福音的奥秘，我接受了神给我的呼召，我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放弃了自己的作为犹太公民，作为罗马公民的权利，成为了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本来是罗马公民，他是自由人，他有很多很多的特权，但他全都放下，甘心情愿地做了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他劝勉以弗所教会说，你们需要专注在神的奥秘上，你们需要专注在神的奥秘上，你们的注意力，当你们觉得上胆的时候，当你们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当你们觉得为我很难受的时候，我祷告你们的注意力需要转向，你们需要看到福音的奥秘。所以接下来很长的一段他都是在谈神的福音的奥秘，但只专注在一点上。在这段里面，神的福音的奥秘只专注在一点，就是外邦人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这个奥秘。但他谈到说，这个奥秘是神借着他的启示托付给我的，这个奥秘的内容是我们外邦人现在有资格进入到神的家庭里面，跟犹太人一起来敬拜神，成为神的儿女的儿子的名分。而这个奥秘的目的是什么？为着天上地下执政的掌权的都能够认识到神的恩典和荣耀，为着天上地下执政的掌权的都能认识到，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不然保罗为什么要去坐监？是为着天上地下掌权的执政的都能够认识到这个奥秘，认识到福音的奥秘，认识到神的恩典和荣耀。于是最后的应用是什么？我劝你们不要因着我现在受捆绑而上胆，于是你们不要因着这样的事情而上胆。所以我们会简单的看一下他如何劝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您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给你们略略写过的，你们念过我所写的这个奥秘，所以你们就晓得我是深刻的知道在基督里的奥秘的。这个奥秘的时机是什么？在万世以前，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知道，而如今是借着圣灵的启示给他的圣使徒和先知，然后传递给天上地下所有相信神的百姓。时机和托付的人如何托付的？所以你们这样去想， 有一个奥秘，有一个奥秘，然后神借着他的圣人启示给了几个圣使徒和先知。所以往往是这样，当我们说这个事情是个奥秘的时候，就意味着就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对吧？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很少数的人知道，而这样的人往往代表着历史的突破的时候，一开始出来的时候都会非常非常的，就他的压力都会很大，都会很大。当你去坚持你相信这个奥秘的时候，从神那儿得到启示的时候，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接纳你。保罗的遭遇就在于此，对吧？他传讲神的奥秘的时候，不仅政府不接纳，然后犹太人也不接纳，因为他说的是外邦人可以同为后嗣，可以同为神的儿女。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就其实他都是一点上突破的，一个人突破了，但很快的这个世界就会受到巨大的改变和影响。无论是从科学上，牛顿还是爱因斯坦，或者从哲学上，当柏拉图他的这些对话出来的时候，或者当马丁路德在一个点上贴个95条出来直面这个事情的时候，或者当保罗谈到他是受了启示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要跟彼得分工合作，说彼得你是神托付你是做犹太人的工作，我是去做外邦人的工作，当他谈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只我们可以想象这一点受到何等大的抵挡和压力。但是福音的时机就在于此，它是从什么，从 BC 到 AD 的这个纪元的跨越。BC 什么意思？你们可以想象的 Before Christian 啊，就是在基督之前就叫 BC， 所以基督诞生的那年就叫After 这个 Lord， D 是这个 Denomination 啊，就是实际上就是主权的意思，拉丁文的。所以 BC 就是什么，在基督之前， AD 就是 After 主，就是主来了以后。这个点上福音的奥秘就完全的展开在我们面前，从基督之前的世代我们就跨越到了什么如今的末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罗的书信或者整个新约的基调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注意力需要有一个很强的转向。保罗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更加的关心福音的奥秘和末世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场景。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处在这个很重要的时机上，因为在我们之前的很多人从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从来没有机会能够了解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需要回应的事情是更具体，或者说更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举个例子，最近的，就我们比如说人口的问题，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种问题就是有很大的影响在这儿。我们如何回应？我们的注意力，你作为个体，有的时候你无法想象这样宏大的问题，但是你可以去思考，其实我们如何可以回应这个时代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教会有一点点这个，就是始终还沉迷在过去的这种趋势，就跟其实跟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的情况很多时候是很相像的。我们还在翻译17世纪的经典，还在谈论这个普利茅斯什么开拓史，然后还在模仿那种事情。我就不知道这个，就是现在还有这种，还在，就是真的还有教会在干这种事情，拿着普利茅斯开拓史，然后一个教会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就像 而不是在回应，就是当代我们真正需要回应的很多很多事情。马丁路德会不会回应这个计划生育的问题？那个时候根本就没这个问题，对吧？没有人会谈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不会，就神学始终或者教会始终是要回应当代的。如果你没有回应当代的能力，你是不可能成为做光做盐的这个使命。就 你怎么可能，就或者说我们如何回应，就是像现在的像种族问题，或者这个性别歧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才是我们该去回应的重要的问题。包括我们在中国，只有在中国我们才有必要回应这个问题，就到底这个教会如何回应三胎或者计划生育的这种过程，我们如何去反思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具体，但是需要有很强的处境化。但同时你需要知道福音的奥秘的内容，就是他谈到这奥秘，他 在这儿只是强调一点，这奥秘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仅仅是在这儿强调了福音的一点。但这一点呢，对他的写信的目的来说，他认为是最，就以弗所的教会最需要的重复的复习的神的奥秘。他说我以前写过，现在我又略略的再详细的再告诉你们，奥秘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由他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大能赐给我。我记得我已经讲过关于外邦人的问题，所以我不再多讲外邦人到底定义是什么。但在这里讲的绝对不是个人尺度上的我信主了，所以我是主类弟兄，他没信主他就是外邦人，他绝对不是在这个层次上讲的这个问题，而是在族群的层次上，就你到底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这个层次上按照神自己形象所造的所有的人都有神的形象，都体现着神的荣耀，都有必要听到福音。所以这是保罗所谓的神创造以来所设定的奥秘。但同样的，我一直希望我们的福音不是单纯的信息或者是事实，而是借着神的大能可以改变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生命的福音。就如果福音不能造成你的这个思想生命的更新，如果不能带来行为上的更新，其实这个福音对你来说就还仅仅存在于信息或者事实的层面上，甚至于有可能让你做出的很多事情是很乖谬的。我们有些时候成了基督徒以后反而限制更多，举例并不限于如下的例子，比如说基督徒这个找这个结婚的时候会就除了这个日常的这个要钱要门当户对对吧，要彩礼什么都要了，要完以后还要额外加上一条生命要好所以有的时候就你会觉得是特别难受但真正的改变是怎么改变的。我上周我在做工作坊的时候，有一个农村河南农村教会的一个姊妹，就她一直在我的工作坊里面，然后她说听不懂，但是呢她坚持在那儿听，所以我们就在那儿聊，就经常到了我的工作坊结束以后，她说老师把录音关掉，我想分享点东西，所以她就经常分享他们教会的东西。有一次分享说，老师我们教会以祷告为主，我们每天都有人分组在为宣教祷告，但是我们祷告了几十年从来不知道中国的宣教是什么样子，我们都是照着100年以前的这个宣教士的回忆录在祷告，就觉得宣教士是那个样子。 好，然后因为正好工作坊在谈这个问题，就谈到最近的一些在宣教工厂上有一些事情发生。哎，他说老师你分享了这个问题，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中国现在的宣教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包括我刚刚分享的在新疆的那个姊妹，还有其他的，包括最近一个月我们在印度就失去了两个同工，因为新冠。最近一个月之内，我在印度的两个亲爱的同事就失去了生命，这都不是开玩笑的。有一个人以前是穆斯林，然后他后来信主了，他在印度领导一个穆斯林群体中间的教会网络，大概有500个教会，上个月去世了，非常可惜。然后上一周我们有一个同工在印度去世了，留下一个6岁的孩子和他的妻子，很年轻，30岁左右，各种各样的问题发生。所以那个姊妹说，她说我们教会现在，我们现在知道如何为宣教士祷告。然后有一次我们就谈到这个婚姻的问题，她说我们教会是这样做的，我们的牧师就给所有的这个家庭讲说，你们都信主了，所以在农村呢收彩礼收得很重，但是你们既然信主了，你们嫁女儿的时候就不准你们任何人收彩礼。他说我们的这个弟兄姊妹就全听了，听了以后他们嫁女儿就不收彩礼了，家里再穷都不收彩礼。然后这种事情真的可以发生，于是他们就真的改变了当地的文化，其他的人都愿意把自己都愿意去娶，就是让自己的儿子娶基督徒。我说去教会找个这个媳妇儿好，因为教会的女儿，这些他们嫁女儿的时候不收彩礼。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挺震惊的，就其实就是一个农村的教会，他们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很单纯的就在当地就按照他们所理解的这一点点福音的信息，他们就开始做，然后他们就真的可以把当地的文化给改过来。而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想的东西都是在焦虑的东西，都不是在就不是在正常的焦点上面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所以他一天那个姊妹就常常在这跟我们在分享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他有问题，有的时候他有见证然后他都说，哎，你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你讲的，你把这个录音关掉，然后我想分享一点。我们就不停地在分享，其实我从他那学到很多很多。中国的教会现在有一些地方的教会，他们是如何在为主做见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福音是一种动态的信息，动态的有能力的，保罗很强调这一点，这是借着神的大能传播的，它可以推动整个世界万物走向它的终局的这样的大能。它并非是一个什么标准的陈述或者知识或者事实，而是实实在在可以改变生命的力量。不然你找不到任何理由说保罗觉得以弗所教会正在上胆，他要干什么，什么也不干，他就告诉你，你们回头去看福音的奥秘是如何展开的，你们把你们的焦点改变到这个点上，然后你们就不会觉得我在这里坐监是为着你们的缘故受苦，而是认识到我是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做了囚徒。所以我们很容易把福音当作是某种静态的信息我们就传了，然后人来了教会如此这般，但是福音可以改变保罗的生命，保罗也可以被福音所推动去改变他人的生命。而当其他人的生命都被福音所改变的时候，这些重生的新造的人，他们可以推动更多的人改变更多的生命。圣诞节的时候，元旦的时候，这个跟基督跟教会是什么关系的？这是财新网的一位副主编据说在财新网的年会上说的。他说我们回顾二零 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敢大胆地说，过去30年我们所有启蒙的努力全部失败了。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比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更恨我们。这是你们知道30年，你减去30年，你就知道他谈的是从哪一年开始的事情。说最近的30年，其实很多人在做出很多的努力，很多的努力，但是越来你会觉得这个就是越来这个局面越来越让人觉得就上党就这样来的。不仅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上党，这些在媒体在不断的在为此争取，在不断的想让更多的人认识或者启蒙，然后进入到某种更好的思维状态的人，他们也在上党，他们都在上党。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上党的这种发言。然后另外一位老兄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你只是想启蒙，你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启蒙必然是少数人，启蒙必然是少数人，所以你想大规模启蒙是不可能的，一开始就需要认识到这个事实。同样的，我们一开始也需要认识到这个事实，所以像这样的启蒙没有就不会有任何结果。唯一能改变文化的，唯一能改变文化的，唯有福音。这需要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坚持下去。我们有很强的盼望，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在做，你是靠着圣灵，靠着那创造世界、创造天地，将来要再来更新这个天地的耶稣基督的大能。否则再过30年，你们会看到同样的问题，包括现在微信、抖音什么，所有涉及到的这个公众号，就是你的公开发声的这个渠道会堵得越来越死。你再想启蒙，如何去启蒙？非常非常，其实是一个很紧迫的，我们教会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开个会集体跑到普利茅斯去，还是站在这儿以着我们的依靠我们福音的大能来面对我们当前的处境，不要上胆，满怀盼望的去迎接可能会更严厉的某些管制到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的问题。但是不要上胆，所以我的理解，我的应用，不要上胆就是我至少还能开玩笑，所以经常在开他们的玩笑。当我失去幽默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完蛋了。所以上次这个找到拉的那个总编，他比我小一点点，跟我差不多同龄，一个姊妹，现在还是单身的，在北京。以前是萨琳娜的英语老师，所以他现在是找到拉的执行总监。然后我们在见面的时候，就大家都在开玩笑，我说我希望我的信仰就是什么，就是可以开玩笑的信仰，就是一个轻松的信仰。它不是那种你每天都觉得背着沉重的这个什么十字架，然后跪在地上走的那种信仰。所以前几天他突然给我留言，他说我看你这个微信号被封掉以后，你的人就变得轻松多了，你就变得又像从前一样有趣了。哎呀，我说你提醒我了，要是下次你又觉得我变得无趣了，求你赶紧去这个投诉我的公众号，让他们把我封掉，不然的话这个人又变得无趣了，这个就不是我们希望的这种有喜乐有盼望的信仰在那。最后啊，这不是最后了，所以接下来保罗谈到的是奥秘的目的，很清楚，他谈到奥秘的目的。 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这奥秘是为要什么？为要借着教会，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时间什么？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手段是什么？借着什么？借着教会。目标是什么？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时间是现在，现在不是明天，不是昨天，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就是该传福音的时候，该做见证的时候。这是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 OK， 奥秘揭示出来，在这个点揭示出来，不是在之前揭示出来，也不是在之后揭示出来，以这种方式揭示揭露出来，让这群外邦人，或者说让我们这样的外邦人可以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进入到他的教会里面。在这个点上是为要借着我们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是否愿意，或者说我们是否正在为着这样的使命而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而聚焦在这样的问题上面，而不是在某某又被喝茶了，或者如此某某又被封号了这样的问题上面，或者某某买了一本书，然后有人打电话让他说这是禁书要让他交回去，我们是否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在纠结，还是我们可以有盼望有喜乐，不至于上胆的去面对为这个时代现在来做见证，揭示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这个，教会和建筑物或者人数是没关系的，他没有谈到人数的问题，也不会因为个人的机遇和环境而失去他的使命感。我们始终是一样的，无论你是这样的一个教会还是另外的形态，是分开了还是聚在一起，我们的使命始终是向世界展示和见证神的旨意，见证他的恩典，他的智慧，并且让大能的福音可以拯救更多更多神的百姓。所以最后保罗谈的是应用问题，如何应用。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而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也正是因为这种荣耀，这种盼望，这个奥秘的托付，这个使命，希望实现的使命，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所以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保罗是为何被囚，他如何劝勉教会透过环境能够看到更大的福音的奥秘的更大的场景，这个场景是我们聚焦在我们目前的环境下是你很难看到的，因为它涉及到整个的时间尺度，从神的创世到将来神的新天新地，涉及到整个宇宙的尺度，不仅仅是在此时此地，也是在天上的 地下的执政的掌权的，涉及到各个地方的神的百姓如何肩负这个使命，涉及到如何合一，种族的合一，福音如何的传播，神的计划，以及我们参与在其中的人，你是否能够意识到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在这个世代能够聚集在这个教会里面，原是我们的荣耀在这里，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实际上是神加诸于我们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摆放在当前这个世代这样的环境中间，让我们每天可以真真实实的体会到我们在这世上所遭遇的一切，以及你加添给我们的奥秘的使命。求你借着各样的事情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也让我们在这中间可以体会到你赐给我们的荣耀，托付给我们的奥秘，使我们不要上胆，而是怀着盼望喜乐的来为你做见证，借着教会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就认识你在万事之前所计划的百般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聚焦在你的福音的奥秘的上面，也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在何种的环境下面能够依靠你，能够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乃是为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做的。我们被求不是为着外邦人的缘故，不是为着犹太人的缘故，不是为着君王的缘故被求，乃是我们放弃我们所有的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求你帮助我们聚焦在这样的奥秘上面，开我们的眼，看顾我们，也保守我们在你的里边，直到我们去见你或者你再来的那一天，在你的里边得着永久的荣耀。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唱首回应诗歌第940首虔诚聚集。
Thank you.
感谢主，他让我们得以知道这福音的奥秘，并且因着这样的主的恩典啊，我们能够将主所托付给我们的来做这样的奉献啊。我们小组的查经正好是查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我们才过了这段时间才查的是第八章。你们有没有觉得刚开始这个圣经或者说在保罗的眼睛里面看的跟我们的这个世界的这个逻辑啊很不一样，是反的。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叫你得恩典呢？什么叫你得恩典呢？你恩典得的更多呢，是因为你得了钱更多，是不是？其中物质一方面丰富嘛，对吧？这个是你得了恩惠嘛，对不对？这是这个世界的逻辑，是吧？但是在圣经里面，你看他说第八章说，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换句话说，他们在患难、在缺乏中、在大试炼中、在很穷乏的时候，他们捐书出去，捐出钱来。保罗说这是他们得恩，这叫厚乐捐的厚恩。你们不觉得这是反的吗？是不是反的？那怎么叫厚恩呢？他后面讲了嘛，他后面讲了关于主耶稣基督怎么着为着我们成为贫穷，让我们怎么因着他成为富足。换句话说，保罗这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对这个圣经今天的正道听到的时候，关于这个奥秘你怎么回应呢？怎么回应呢？怎么来回应上帝给的这个福音的恩典呢？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愿意把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愿意捐出来，包括你的钱。我们今天很多的，我们说今天叫我们这个教会的很多人都是职场人士哈。就叫中产啊，就是这种用这个词来说。中产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我们其实钱少的时候啊，可能对这个对捐呢，或者是说这样的来奉献也好，或者去帮助别人呢，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还愿意做，或者还容易感动在意这个方面。但是往往我们的生活一旦稳定，或者说我们的一旦有一定的财富的时候呢，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就越来越差，越来越不敏感，越来越我们的心就越来越麻木。我不知道你们承不承认这一点。在基督徒中间也是这样，基督徒中间至少说从目前数据的统计来看，今天教会普世教会的奉献，愿意在这方面奉献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收入不高的基督徒。收入越高的基督徒，在这方面做的比例越少。那我们就来思想，到底什么叫厚恩？保罗为什么，或者圣经中为什么夸奖这样的？原因在哪里？我们不光是说是想的问题，你得要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福音的能力，这个神的福音的能力是在你愿意顺服去做的时候，愿意你去行动的时候，你能够领受这样的能力。你光想没有用，光想没有用，光在认知上面改变，这个是第一步。你怎么分配你的金钱？你怎么分配你的时间？你怎么使用你的能力？你怎么使用你的时间？在这些决定中可以看出，可以体会出，你是凭着自己过去的这样的经验呢，还是你今天愿意按照祷告，按照圣经的吩咐愿意这样做。 求主保守，愿我们的恩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的奉献不是成了一个我们的宗教行为，好像我们每次做了奉献了，我们心就平安了。我们应该有平安，但是这个平安是来自于我们做到，好像做了这个事情我们觉得 OK， 我的责任完了，还是说因着我们感恩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有这样的真的平安。来，我们请起立，我们随着这首诗歌带领我们也进到这奉献的敬拜中。第121首立愿歌。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的恩典把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白白的舍了，将这样的你的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所舍了，为我们所献上了这样的生命，为我们做了这赎罪的这样的羔羊，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将这生命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今天领受这样的恩典，也用这样奉献来回应这恩典。求你保守我们，也在教会的这样的奉献礼中提醒属你的百姓和儿女们，我们今日回应这样的恩典的这样的举动之一，就是要将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不光这是我们现在拿出来的，还有这剩下的我们自你托付让我们保管的这些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赐都在这样的提醒我们，我们使用是不是合足你的心意，是否是在用在了我们个人的宴乐上，还是用在与主你的这样天国的荣耀与那永远的福分包括那传福音这些事工上，你对这地上的你的儿女的呼召上，我们所用的跟与这些有没有份。也求你特别的恩待保守教会能够按你的心意来使用所归集的这些奉献来去帮助那些不管是在教会内还是别的教会，这样的不光是我们身边所看到的一些弟兄姊妹，还有一些我们所知道的其他的有需要的这些肢体包括在这个社会中有更多的有需要的人群都让我们不要塞住我们这怜悯的心，也特别求主按着保守你的教会，按照你的心意来使用这奉献。谢谢主恩待我们，也继续的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这样的敬拜，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门。
我们蒙了主这样的恩惠和这样的恩典，我们就用主也教导我们的一同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我们一起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阿门。
我们唱三一颂。近期的安排要给大家汇报一下，一个是本周的我们小组的周间查经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然后下一次的正道呢是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是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次正道。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通知的是，我们七月四号，教会安排在七月四号，就是七月的第一个主日，圣餐主日，我们下午一点半的时候，我们有安排本年的教会的第二次会友大会，在七月四号下午一点半的时候安排本年我们第二次的会友大会所以请本教会的会友请你安排好时间，七月四号下午来安排时间来参加。好，那下面我们来欢迎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一起聚敬拜的、一起聚会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好，那后面有一位新来的，好像你可以在座位上对介绍一下你自己这个名字或者有没有信主或者是这个对，谁向你来的？
我是从海南过来的。
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陈。
姓陈
是过来这边玩的然后跟着朋友一起来想来看一下。
OK 那你还没有受洗没有。好欢迎你。应该没有其他新人了。好的，那我们现在就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对休息，我们十